米迦书，我们上一次看到了第二章的13节吧，就第二章看完了啊。我们这次要继续往下看，来看之前，我们看看啊，米迦书的大纲哈。7章分成3部分，一二两章提到了神对选民的审判还有应许啊。问责跟审判占绝大部分，最后一小段讲到应许，也就是加倍受罚之后，那神要安慰那些渔民，神应许他们会招聚渔民归回。哈，这个逻辑跟以赛亚书的逻辑是同样的逻辑，因为他们是同时代的先知。神对不同的先知，可是启示同样的原则啊。好，这是我们上次提到过，这次要提到的第三章，就第二部分3到5章啊。这部分讲到神对国权，就是以色列国、犹大国的国权的审判，还有神对他们的应许。那这里面就提到基督啊的预言了啊。好，那最后面6、7两章，神对罪恶世代的审判还有应许。好，从选民对国权，然后对罪恶的世代，也就是全人类哈。那我们来看第三章吧。第三章，第三章呢？又分成，应该说3到5章又分成4部分。对，神对国权的审判和应许分成4部分啊，这边的4部分啊，第一个部分3章，就提到了耶路撒冷因为领袖犯罪，因为这些带头的犯罪了，所以耶路撒冷会沦亡。对，第三章的内容。第四章的第二部分，虽然地上的以色列会灭亡，耶路撒冷会灭亡。可是呢，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他要来建立弥赛亚的国度，那个国权却被建立啊。对，人的国度会走向沦亡，因为罪。然而，也是弥赛亚基督来到人世间建立他的国啊。所以第四章的内涵啊。所以它是有逻辑次序的，然后因为提到了弥赛亚的国必须要建立，所以弥赛亚必须要降临。第五章的内容，弥赛亚必须要降临哈。然后第五章的后半段啊，预言弥赛亚必要掌管国度，并且报应列国。那、对，弥赛亚要掌管啊。他的国度，而且要报应那些列国。好，那最后一部分的第四，就是第三个段落，神对罪恶世代的审判和应许，那就是第三个段落哈。所以，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走完3到5章这4个主题哈。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主题啦，第三章1到12节比较长哈，我们是分成2段来读。先从第1节读到第4节啊，耶路撒冷因为领袖犯罪，必须会沦亡啊。谁来帮我们读啊？3章1到4节，谢谢。
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单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阿门。
好的，谢谢徐姐妹。就先预告了哈，他们会遭灾，那些领袖们会因为他们的罪，神要升好他们的罪哈。好的，那我们来看细节了。第一节， 啊，三章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这个我到底是谁呢？我说，那因为突然冒出这样一句，我说，那必须要看看那前面的，前面他是一路讲下来哈，你要知道哦，我们现在看到圣经是分章节。当时候启示的时候，这些章节是不在的，所以章节本身并不是圣经的一部分。所以当然啦，这是后来的神学家把章节放上去，所以你比较容易找嘛。对啊，还有这些标题，有些那个你看到圣经编辑一个段落，它上面有个标题，那标题也不是圣经的一部分啊。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既然是连在一起，不是有那些章节刻意要把它分开来，不是，是连在一起的脉络哈。虽然刚才第三章一开始第一节好像是一个起头，是的，逻辑上是一个起头，对，段落的逻辑，可是它毕竟还是连接到第二章的东西哈。所以那个我说耶和华的首领，那个我到底指谁？那你就找前面的哦，原来二章12节，雅各家，我要必要聚集你哦，他应该是耶和华神。再往前面哦，2章7节啊，我耶和华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人有异吗？也就是弥迦在记录这一些神的启示的话语的时候。他没有像其他先知书这样，神启示我弥迦，神对我弥迦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你要去向百姓说，所以我弥迦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描述一下背景，然后我对众民说，弥迦书没有看到这样的例子哦，对呀，弥迦不见了，他写作的手法，他把自己藏起来了。他只是交代啊，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这一句话而已。对啊，然后接下来啊，基本上就开始了。我耶和华就是那个我就是那个耶和华，用我的口吻来写作哈啊，所以他自己名字藏起来了，不见了。好，那我们有这个概念，我们回到那个第三章那里哈，第三章，所以我们知道第三章第一节，我说耶和啊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里面要听那个我指的是耶和华神。好，那接下去了，你不当知道公平吗？他们是官长哎，是首领哎，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当然必须要知道啊。这些做官掌权的，他们应该是老百姓有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他要为人民服务的，他要起来带领老百姓啊，很客观的看事情，然后做客观的决断的，他必须要公平的，他不公平的话，好，对啊，哼。他带领的，从他开始不公平，那底下呢，乱七八糟、乌黑抹黑的事就会不断的产生。所以你们这些做官掌权的，能够坐到那个位置，多少受到一些装备吧，有知识上的培训吧，最起码的伦理道德的教育应该有吧。所以你们应该要知道啊，你们应该要知道公平啊。结果不是。公平是写文章用的，写文章放下来以后，大家学习完毕以后，该干活了，又回到人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外面冠冕堂一套，里面爱怎么样怎么样，就看看谁是官几代、红几代，谁有帮到大款，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这让。做官掌权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是为了自己这个派系权力最大化。从古时候到今天都这个样子，啊，对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神在责备啊，你们 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好善，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们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釜就是锅子哈，对，把老百姓当做肉一样拿在锅里面煮，煮熟了自己好饱餐一顿。他讲的不是吃人肉，他讲的是什么？对呀，你把老百姓当人矿，你把老百姓当韭菜，做官掌权，我抓到权柄就使劲在老百姓身上割好处，就是这个样子。对，对，不意外哈。在以赛亚、在弥迦的年代就是这个样子了，对，不意外。人如果离开神，更何况不认识神，更何况不认神，你知道整个社会变成怎么样子？圣经上就写出来了，对，对。所以第三节，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着他们，刚才读过去了哈，对呀、啊。然后第四节。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掩面。这一群不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一群是早早的老祖宗就跟随神耶和华神的脚步走的以色列子民。神看待他们跟看待我们标准不一样。神看待我们呢？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知道有神，我们，对啊，对，不把神当神，所以我们很自然而然，整个社会会充斥这些现象，那是必然的。以色列不是，以色列不是，因为他们早早的认识神那独一的真神。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的官长们依然是这样子。恶好善，从人身上剥皮，然后把人肉煮了，在锅中让自己来享受那个肉。所以神会怎么做？那接下来就这样，第四节了哈。遭灾的时候，这些人一定会哀求耶和华，因为知道有神嘛，所以他肯定会哀求神，可是神就不听他们的话了，不听他们祷告了。神却不应允他们，对，这讲话的口吻呢，我要修正一下，这个我应该还是弥迦在讲话，是弥迦在说我自己哈、啊。那我弥迦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官长，你们要听哈、啊，因为前面的讲着讲着，弥迦讲话就变成第一人称了，那变成等于是神直接的意思表达。弥迦没在那里，可是刚才这个讲到第四节的时候，对啊，他讲着讲着变成是，这些人要哀求耶和华，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所以显然耶和华在这里是他，那前面那个我呢，没得选择，只能是弥迦哈。所以要做这样的修正，不好意思啊，对，好，所以等于是先知在责备当时候以色列的这些官长们，这些官长们是这个样子的存在啊，所以这些人要哀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神却不应允他们，本来从你们变他们哈，对，不过你要意会，你知道那个你们跟他们事实上同一群啊，指的就是这一群做官掌权的，啊，做官掌权的带领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以色列百姓全部遭灾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带头的，对，所以整个百姓都被他们影响。那个罪恶盈满到一种程度的时候，这些人哀求耶和华，对，其实他们是有压力的哈。做官掌权的，平常是作威作福哈， 是啊，爱怎么样怎么样，等到天灾的时候，等到这些发大洪水的时候，那一些人就是背责任的人，所以这一些人会带头，当老百姓会哀求耶和华，那些做官掌权的也会哈，因为他们身上的责任在哪里哈。可是呢，神表摆明了，我不听你们的，他却不应允他们。啊，这些做官掌权的，啊，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罪恶盈满了，神掩面不看了，神把自己的脸别过去，让你没办法看到他的脸，这样子啊，你没有看到他就没看到你啊，他不看你啦，啊。他不看这些做官掌权的啦，因为罪恶满盈。好，到这边有疑问吗？没有疑问，我们继续往下走啊。好，我们从第五节来读到第十二节，3章5到12节，谁来读呢？谢谢。
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呐、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预备攻击他，或者说必遭遇刀兵。”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承诺，白昼变为黑暗，天见必报会，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至于我，我借着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家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他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
谢谢啊，长姐妹。好，那弥迦继续讲下去了哈。前面讲到做官的官长、首领，第二个段落五章啊，对不起，5节到8节讲先知，9章到12节，又回到那个首领、官长，还加上一个祭司。基本上，这个行政上的神的仆人啊，献祭上的神的仆人，神的话上面的宣讲的神的仆人，全部都到位了。对，每一个都被责备。好，那我们来看第5节了。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先知这个字的定义哈，对，我们以前有提过哈。在出埃及记第4章跟第7章分别在那里，对呀，神让亚伦在摩西面前扮演嘴巴的角色，把神透过摩西给亚伦的给老百姓的话语，先告诉亚伦，然后亚伦来当嘴巴然后去宣讲这些神的话。那一个用口来宣讲神的话的那个动词。就是做先知讲道的意思，就是那个动词， 对，分别在第四章跟第七章，就是亚伦奉神差派扮演这样一个把神的话讲出去的角色。对，啊，那就是啊，做先知讲预言的意思啊。那好的，所以先知这个字，它主要就是这个角色哈，这种职分，要把神对他说的话告诉老百姓啊，应该是这样子的吧？结果呢？这些先知是什么？使我民走岔路，不走神的路，走岔路，不走神路。为什么？他明明应该是神的话的出口啊，为什么却使老百姓走岔路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他没有照神的意思讲。啊，所以老百姓并没有这些神的旨意被宣讲出来，来指引他们的人生方向，没有。对，那是先知一样讲话啊。来了，后面讲了，他讲什么话？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供给他，或者说他们就会说必遭遇刀兵。你倒霉了，你惨了，你一定会遭遇刀兵，因为你没有给我吃。就换句话来说。他讲话的动机是什么？他做先知对老百姓说话的动机是什么？要我有东西吃，牙齿要有所嚼。当你提供食物给他们，你该提供他们生活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平安了，平安了。虽然换句话是从他们嘴巴吐讲出平安的字，是因为你拿食物去贿赂他。啊，你拿生活供应去贿赂他，他就讲好话。你不拿钱、不拿食物、不拿物资去贿赂他的时候，他就尽跟你讲，你会遭遇刀兵，你倒霉了，神要捉住你。那请问这是神的意思吗？所以这些应该是神的话出口的人，变成了什么？啊，变成了专讲自己的话。那他自己讲话的原则是什么？谁对我好，谁供应我生活，我就讲祝福的话；谁乎这个亏待了我，谁不供应我生活，我就讲咒诅的话。所以他这个先知的职分，讲白了，就是为了自己的肚腹在服侍。好，那针对这种现象，耶和华如此说，第六节。你们这些先知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哦，我想这个弥迦写这段写得很通俗哈，通俗是什么意思？有老百姓心中的先知。它不像我们，因为圣经我们有整本圣经，我们整本圣经比较有机会融会贯通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先知应该是把神的话传给百姓的这种角色这样子。在弥迦那个时代没有完整的整本圣经啊，所以对这些字的理解不像我们后来的，对，那对那个字的理解能够面面俱到。所以他们眼就是，在弥迦同时代老百姓眼中的先知者，就会常常做这种角色啊，看到异象啊，然后呢，要去帮老百姓占卜啊，又要问神的心意啊，对呀、啊，问神的心意到底是要哪一个支派去啊，要决断嘛。所以大祭司除了那个胸牌12个宝石之外，还有一对叫做乌灵土明的，能够占卜用，能够问神的旨意用啊，所以老百姓是这样有这样的印象在背后，所以他们觉得这一些应该是神的传话的人，这些先知他们也会见异象，也会占卜，透过他们的占卜，他们就是先知去求问神，然后神告诉他们，他们来告诉百姓。所以百姓心目中是这个样子哈，对啊。那很讽刺的是，神知道这一群先知根本不是讲神要他讲的话，就专门图一个能够讨生活的职分而已， 把这个先知的职分看待成讨生活的啊，所以神说，对，神要攻击他，对，你们这些先知必遭遇黑暗，以至于不能见异象，不见异象，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黑夜幽暗就象征着黑暗的权势啊，你这些先知会被黑暗的权势所笼罩、所辖制之下，到一种地步，你说不出来，你看不见异象，你也没有办法得到占卜的结论，你得不到神的旨意的意思就对了。你就是全然的在黑暗的权势的掌管里头，所以日头必向你沉沦，白昼变为黑暗，也就是这些先知、假先知，这些假先知他们。神知道他们就是凭自己的己意乱讲神的话，啊，神知道他们，就是专门收受贿赂，给他贿赂的他就讲好话，没给他贿赂的他就讲那个恶信，所以神说了，你们一定会在黑暗的辖制之下，喜欢黑暗吗？日头必向你沉沦，白昼变为黑。不是说他这种假先知就没有白天，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白天就算是在白天，也见不到神的光，你也找不到神的旨意。所以他这边纯粹指的是灵里面，用一个比方哈，对啊，在描述灵里面的黑暗。这灵里面会被黑暗所辖制到哪一种程度？就好像有太阳等于没太阳一样，太阳便不发光了，白昼就变为黑暗了。用这种比喻来讲，这种假先知是神不会让他们蒙光照的，他们是根本就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人。第七节，先见必报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巴，因为神不应允他们。对，讲出来都不会应验。对啊，所以越讲就越羞愧，越讲就越羞愧，到后来羞愧到捂着嘴巴，因为他根本没有神的旨意，所以神没有应允他们，神没有透过他们讲话，所以所讲的都乱讲。既然乱讲，你有关于未来的事情，个个都不能应验，变成捂着嘴羞愧自己。对，被人家叫做先知，结果根本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光照。对，未来的事情没有办法讲，因为神没跟他讲。而所讲的呢，就句句打脸对，时候到了就打脸，时候到了就打脸，因为他根本不是真的先知，神没有跟他同在，神没有使用他，对吧？老百姓讲话，他所讲的都是自己的话。什么叫自己的话？一样有属灵名词啊，这些属灵套话绝对不能少的啊，要不然怎么能忽悠神的百姓？所以肯定很多属灵套话的，对，听他们讲的话，文章摊出来，冠冕堂皇，哇，真的是好像这个非常有道理，字字珠玑，很会写作文啊。可是里面没有任何半点神的旨意。一堆属灵套话在那里面，但是神的旨意就读都找不到，因为神没跟他讲，他整个服侍神的动机根本不是服侍神，会为了自己度腹，对，所以神不应允他们。第八节，至于我借着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我想这个我指的就是弥迦自己哈，就我跟那一些我弥迦跟那一些假先知不一样，我所讲的是借着耶和华的灵，所以啊，因为耶和华的灵的缘故，会蛮有力量，会有公平，会有才能，有这些神赐的力量。有这一些坚定的走在神的公平的旨意之上有这些神所赐的才能恩赐啊，所以能够向雅各说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这句话你可以看成弥迦他对他自己 在他所属的世代扮演先知这个角色，他自己里面的期许。因为神让他看到了嘛，他心里对这个就是，有负担，有负担哪里啊？罪，以色列民犯罪。你要指证人，指出人犯罪得罪神，其实是非常难的事情。啊，难在什么地方？难在面子，难在你必须啊期待着、等候着那逼迫的道临是必然的。难在这啊，因为你要指出人的罪嘛，那不是人喜欢听的，甚至人家会翻脸跟你斗，因为你这样指控人家。耶稣走向十字架，那人的眼光来看，其中一大部分就是为了这个，他指证了当时的宗教领袖的错误嘛，宗教领袖恨他，恨他，你恨我，我还要讲，你就算是要杀我，还要讲，为什么？我耶稣没有讲出来的话，你们就不知道，没有蒙光照，你们就依然就是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啊！也就都在罪里面嘛，没有被光照耀的时候，你根本无从分辨什么光明黑暗啊！你太人太习惯在这个黑暗当中了嘛，所以这些假先知也是这个样子。我不一样啊。我不是像那些假先知，我弥迦是什么？借着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蛮有公平和才能，可以向神的子民雅各说明，雅各的过犯哪边得罪神，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向全民族的人指出他的罪所以。弥迦在这边表明一个立场哦，我要讲的绝不会是因为我牙齿有所嚼，我就讲好的，人家没有供养我，我要讲咒诅人家的，我不会，我不是这样的，我是借着耶和华的灵来讲话啊，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向以色列民说明他的过犯，指出他的罪恶。旧约圣经里面那一个被神用来讲话的先知，就只是神的话的传递者。这些先知没有一个人把自己当做心灵鸡汤的供应者。我的意思是什么？这些先知们的他们对百姓讲的东西，从来不是自己讲稿的智慧结晶啊。从来不是自己学了写了一篇辞藻华丽优美逻辑精要的那个奖章来，从来都不是，因为奖章是你写的，你说灵感，你不用写耶稣，你也需要灵感啊。最近那个去自杀的那个琼瑶啊，从高中开始就很有灵感了，一直写一直写，写了这个是啊，写到老。每一部那个言情小说都迷倒我们中国的少女的心，少男没有哈、啊，少女的心呢、啊？少男是陪少女看的，主要感动的是少女啊。对，我在讲什么？很有文采，对，写出来的字哦，让人觉得啊，对，写到人心坎里面了。感动得不得了，有圣灵吗？琼瑶写小说有圣灵吗？他不需要对呀、对，很有文采啊，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以后每个牧师讲到都要写奖章，然后发挥一下自己的文采，让弟兄姐妹觉得感动呢？你看到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没有一个神使用的仆人必须用人的文采写奖章，然后让人的文采啊，向全世界的人证明他这个是多有恩赐、多有文采的人。不是的，那一点都不重要。那重要的是神的话、神的心意你有没有传达出来？你首先对神的心意有没有理解清楚？弥迦说他专做什么事？他这个先知专做什么事？ 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走过大小先知书，尤其是用历史的角度，回到当初的历史来讲述大小先知书，什么时候神兴起那么多的先知啊？什么时候啊？乱世啊！老百姓不悔改，啊，那就是定义犯罪的年代，所以就神就大量的使用先知来劝你啊，劝告你啊，不要再堕落了，不要再沉沦了，不要再抵挡神了。所以先知多的时代啊，没有什么好光彩的，你知道吗？先知多的时代意味着整个时代离神越远，那是因为神怜悯。不舍得你就这样去死啊！不舍得这个整个世代的以色列子民就这样去死啊！所以派遣先知来，所以先知最主要、最最最主要的工作是这个，说明他的过犯，指出他的罪恶，不是煲心灵鸡汤。好，所以弥迦用自己他的服侍的态度，跟前面那些假先知做一个对照。对，那一方面这也是神的意思，要责备当时候那些号称是先知的，结果他们讲话的原则就是谁给他东西吃，谁给他提供生活，谁奉献给他，他就讲好话。那些不拿钱的，不送礼物给他的。哎，他就讲恶性，啊，指着这样的，就这样来讲，为什么？为什么这必须要公开指责这种现象？为什么？因为造成神的百姓太大的祸害了。听着讲道，听了10多年，然后对神的旨意迷迷糊糊的，你对神的旨意的了解，跟没有信的人差不多，什么？就是道德论述嘛，没有信耶稣也知道不应该杀人了、啊，没有信耶稣也知道不应该犯奸淫了、啊，都嘛知道，哎，结果、啊，对啊，这些假先知奉耶和华神的名讲道，讲出来的跟那些没有信耶稣一样的道德论述，对、啊，要谦卑，要好好做人，要有爱心。施比受更有福，引一下圣经。可是对于老百姓不听神的话的罪呢，好像没看到。对呀，心灵鸡汤继续煲。人为什么会遇到患难？对，没关系，遇到患难我们祷告神。遇到患难的原因可以不用讲的。对，有劳苦担重担来到耶稣面前，还引经据典。只讲正面的，也是造成老百姓之所以会困苦，之所以会呼求神，神好像颜面不顾。为什么？罪孽深重，不知道，不知道。厚着脸皮也来到教会了，他也知道那是罪，但是他不把它当罪啊，不知道，这叫不知道。对，那基督徒知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主日都应该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知不知道？知道，知道。对，那不来还是不来？知道归知道，不来还是不来？那啥意思？其实就是这里出问题了。他不知道你没有照神的心意来过你的生活是犯非常大的罪，他不知道。那我不是要求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用律法主义来对互相要求啊，对，为什么没来啊？要给你交心交心呢？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你要知道，你没有照神的心意，没有照神的方式活着，神认为最重要的，你觉得是次要的，这些事情都是严重的得罪神。你不知道， 因为没讲嘛，所以不知道，所以还会哎对啊，哦，我应该来的，可是哎呀，厚着脸皮说我不来，这叫厚着脸皮嘛？明明知道应该，可是就不要，不就是厚着脸皮吗？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没有懂神的道的人，在神的对差派之下，向他们说，这是大大的得罪神。神在纪念这事，对。人的苦难哪来的？你之所以有需要来寻求神、来求告神，是不是因为苦难嘛？那苦难哪来的？大部分的苦难都是罪的缘故，要么我自己犯罪，要么另外的人犯罪，要不然他犯罪，要不然地是受咒诅的，都是因为罪的缘故。那这是理论呢、啊？你实际层面真的有遇到困难，遇到困难呢、啊？是啊，而为什么信耶稣就多灾多病？你明明信耶稣应该不会多灾多病，但是倒信过来多灾多病了、啊。当然每一个案例不一样，每一个人不一样，可是有一件事情一定有，就是罪没处理，罪不当罪，在这件事情上面。明明是得罪神的，可像是当没事，所以一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才会有那一种这个家里麻烦事不断的现象。生命记原则告诉你了嘛，如果你真的是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的话，你会是为首不为尾的人，你会是居上不居下的人，你会是连薄面盆都蒙福的人。你会有仇敌，是的，七条路来攻击你的仇敌，是的，会有的。哎，可是呢，那些遇到你的时候，因为你是这个啊，那、这个敬畏神、遵行他律例典章的，他七条路绕回去逃跑给你看，应该是一条来，七条逃跑。对呀、啊。应该要这个样子的，而为什么不是？就是我们执行面出了问题嘛。那执行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哦，有苦难安慰，很会讲心灵鸡汤煲给你。可是你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啊？在旧约时代，神说安息日，你哪一家真的把安息日当一回事了？对啊，我跟你讲啊。戴着耳机做着家事听讲道，我再借着这机会讲白了，你觉得神喜悦吗？戴着耳机做着家事听讲道，神喜悦吗？你听得到神跟你讲话吗？能够听得到很奇怪的事。对呀、啊，游下去了，葱姜蒜撒茶爆香。哦，这个牧师在讲到哪里啊？你怎么可能嘛？很像很敬虔，很像有聚会，哎，可是实质上呢，手边事情没停过，旁边电话铃声，这个响声没有停过，忙得不可开交，边听讲道，请问你把神当谁了？周杰伦吗？对不对？你把神当周杰伦了，你知不知道？你听着青花瓷炒菜可以啊，就你现在把讲到神的话当做青花瓷了哈。神眼中的先知不是这种煲心灵鸡汤的，就只负责安慰安慰你啊。哎呀，我有患难，有困难了，原因不跟你讲啊。你的患难，你的困难，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么多难念的经，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如果你真的是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的，在生命记神挂保证，你什么都会蒙福啊。在别的书信里面挂保证的，你这里面不会有坠胎的，你不会有瓜落而不熟的。不会有的。那问题是，现在麻烦事不断，你怎么解释？ 对，我们不敢讲，我们只敢讲心灵鸡汤，就是安慰安慰人啊。你们不敢讲真正的原因呢、啊？你们根本没有把上帝当上帝嘛。所以啊，你挂着耳机听讲道，然后边炒菜。所以啊，对啊，忙东忙西，赶这里赶那里，然后挂着耳机，我有聚会。对啊，骑着电单车，我有聚会。你哪聚会啦？你在骑电单车。你知道意思了吗？我们并没有把神当做真正至高至大者，来到他面前是仆人静听啊。你是想听没错，有这个想法是该嘉奖啦，是想听啦，可是静不下来。为什么静不下来？时不我与，你没有这样安排时间，这个时间做两三件事情，同时偶尔一边听讲道，是不是？啊，不过有些时候是挺无奈的。你说这个课就上在这里，我要上班呐、啊。不过上班的时候还好，应该可以啊。你勉强戴着耳机啊，别人不知道你在上课，是有这种现象，情有可原，我是知道的。对，可是正儿八经的主日崇拜不能这个样子。正儿八经的，神知道你的心，是的。所以那我就提到一个。概念是不是尊主为大？真正的尊主为大，你会尽心竭力的做到尊主为大。如果只是把神当做一个附属品，让带给你那个心灵安慰的话，就好像脖子上挂一条项链，你就会觉得比较平安的话，充其量神也只是这样子在你心目中而已。好。爱心说诚实话哈，接下来了啊，先知的被这一部分哈，那讲完了哈，所以真正的先知是这样子，对，像弥迦这样子，主要的重点就是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好，我们接下来第三个段落啊，第九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好了，责备来了，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趋往正直。
爱管束自己，
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哇哦！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趋往正直。啊，当有一天你所面对的法庭审判，那法官可以用钱买，检察官可以用权势逼迫，啊，逼迫他该如何判的？对，就是这种现象。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趋往正直。啊，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建立锡安，建造耶路撒冷，好不好？好吗？对不对？把这一个城区推掉，拆光光了，然后重新盖大楼、盖公园，多好啊，对不对？建立锡安，建造耶路撒冷，很好。可是你用强迫的方式，你用权势逼迫老百姓离开家园的方式，那就是用人血建立了，以罪孽来建造了。你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就顾着你好大喜功，做面子工程，哦，漂漂亮亮的，可是老百姓苦。那个有苦没有办法吐的那种境地，你居然还干，那不就是用人血建立锡安吗？那不就是用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吗？这些事哈，在弥迦那个时代多的是，弥迦那时代多的是。 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你手上拿着权柄以后，就不把人当人了，就把人当人况，就把底下的人当做韭菜，就会这个样子嘛。对，一般的民族国家还没有信神之前，都是这个样子。对，还不知道嘛？不知道在神眼中，不知道神是明察秋毫的，不知道神是降灾的，不知道。对，没有真正信那独一的真神的，都是这个样子。人间发展出来的宗教都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嘛，为了自己保佑就好顶多跟你讲做做善事，要度度，要超。那个度一下那个业障啊！谁跟你讲到这个神真正的明察秋毫？所以这些现象在圣经里看到的哈，对，我们在现实世界里面多的是都是这样子，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这些是以色列民。这些是神所使用的先知，弥迦是神所使用的，所以直接讲记录在这个圣经当中。神对以色列民标准更高，更高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特权，是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心意。既然知道神的心意，为什么不遵守？为什么不顺服？为什么选择背逆神？所以神的责罚更厉害。所以以色列子民、犹太人不是特权啊。他们历世历代一直是神在对照其他列邦列祖来说，神用更高的标准看待他们啊，神用更高的标准看待他们，因为他们应该是懂得神的，应该知道神的心意的。可是，做出来的往往不敬畏神的时候，跟外邦人没任何两样，所以神会大加的责罚他们嘛。11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这就讲法官可以用钱买。祭司为顾价施训诲。为什么叫为顾价施训诲？其实祭司他在替老百姓献祭，尤其是像赎罪祭的过程里面，他有教导的，他需要教导。这个赎罪祭的意义内涵的，他需要教导这个这个立位记里面这些摩西律法的条文，他们需要这样做的。然后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有摇祭的部分，那就是属于祭司的工价，对啊，甚至你如果是麻风病的，长麻风的，你找祭司去勘验去验然后就为你行洁净的礼那些。只要牵涉到摇祭，那就是他的工价，他走路工啊。好啦，那讲到工价的时候，有人经济条件比较好啊，对啊，也比较刻意一点，那所以送的好一点哦，打点的比较周到一点，那我这个祭司就做得更周到一点，为顾价施训诲。你不喜欢听的难听的，我少讲一点。慢慢的心灵鸡汤就出现了，这就是心灵鸡汤。对，该指出罪的不悔改，该呼召啊啊，该指出罪的不指出，该呼召悔改的不悔改，就是只有安慰，只有讲你想喜欢听的话。哦，心里觉得舒服，舒服。对啊，对自我中心不指出来的啊，人为什么犯罪？因为自我中心呢？因为你老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看重自己啊，超过这些看重神啊，所以你现在会这个样子。不讲的，刚好你送的礼比较好，然后你给的走路工比较丰富一点。好，那我做训诲的时候就，讲你喜欢听的就好了。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补。 行占卜，像巴兰一样，呵呵，看在钱的份上，我再来问问耶和华神的真正的心意。然后我只讲神要我讲的哦，神前面已经讲你神就是要咒诅的事，你还拼命这样问。巴兰为银钱行占卜，占卜问神的旨意啊，巴兰不就问神的旨意吗？对啊，也知道吗？很清楚啊。不管巴勒你怎么讲，你讲你的，我知道，我知道神的旨意，我只能照神的旨意讲。是啊，对啊，讲回答得很好啊，对。哎，可是呢，钱还是要赚啊。我再问问看，我再问问看，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了，我还要再问问看，为什么可以从巴勒那边拿到薪水？为银钱占行占卜。啊，好像神会烦我一样，像巴兰你一样啊！你多问几次，哎，人家奉献的那个香油钱多拿几次，哎，神就改口了。行行行，照你的啊，我来咒诅以色列人，钱奉献多了就可以贿赂上帝，是不是？巴兰把上帝当像他一样，对，为银钱来行占卜。好，有意思的下一句了。这一些官长、祭司、先知是这样子的形式，贿赂行审判，为估价师训诲，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倚靠神，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这很妙啊！这到底在讲什么？对，属灵套话很会讲，在老百姓面前呢、啊，表现得很会祷告，很会倚靠神。对，对，所以在依赖耶和华嘛。啊，有没有祷告？有祷告。有没有寻求神？有寻求神。那做事的时候，该为贿赂行审判，还是收贿赂行审判？该为公家师训诲，还是为公家师训诲？该为银钱行占卜，还是为银钱行占卜？都是为了钱，都是为了自己家的生计，都是为了让自己家业稍微更丰富一点，为了这个缘故，对啊，我行了这些侍奉的事情。哦，我行为上很依赖耶和华。有没有祷告？有祷告。有没有跪着祷告？有啊，很敬虔呐。是啊，该说的话不说，神要指出百姓的罪，不指出来。其他的事情啊，哦，都好像很敬虔，其他的事情都是在神面前。如何的啊？如何的依靠神，然后依赖耶和华给老百姓看，他们却依赖耶和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叫他们的依赖。然后跟老百姓讲了，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一定不会临到我们的。有没有宗教仪式？有。有没有在老百姓面前很敬虔？有。有没有把老百姓带到宗教仪式面前，好像很敬虔一样在操作着？有。所以首领、宗教领袖、老百姓都很宗教的敬虔，都在依赖神。然后这个时候心里就觉得，哦，我好有平安，我好有神的同在，我觉得我好有。我感觉到好有神的同在，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一定不会临到我们，很有信心，很有把握。可是灾祸还是来了，为什么？全部都是人的层面的事情，神真正的心意没有被表明出来。所以，这个应该是神的子民的社会，还是充满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这个神的子民的社会，那些得罪神的事情都没有被指出来，所以大家好像鸵鸟，遇到事情的时候把脑袋藏在沙子里，没事，我没看到。 社会有没有不公平？没有，我没看到。这社会有没有这个法官可以用钱买的事情？哦，很好，没有，我没看到。没人把它指出来，那些应该要指出罪孽过犯的没有指出来，那些应该呼召老百姓悔改归向神的没有做他应该做的工作，他做的都是那些外面上的敬虔，有没有祷告？有没有跪下来祷告20分钟、半个小时、1个小时？有，所以就是没有去指出来，对。神要的神的子民的社会，就是有这些哦，真的早祭晚祭，然后中间呢就是一派祥和的香烟袅袅环绕，这个诗歌环绕屋梁的那种一派天下太平的景象，是不是啊？如果讲景象是啦，可是讲的真正的人的世界，人有没有执行神的旨意？难道神只是要外表，是不是？当然不是啊。神要的是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才是神真正的重点。基督徒，你家里面，你跟你的亲子互动，你跟你的配偶们互动，对，你是照神的规矩。就反正自己家人嘛，真面目都可以露出来讲，这个穿着这个打扮都可以很随便，然后讲话都可以直来直往，好像都带刀这样射过来飞过去，盘子咻，对啊，不是实质上盘子刀子这样飞来飞去，是你话哦，我心直口快啊，对啊，我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对啊，在自己家里不用藏了。是不是？我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吧。我回到自己家里是放下心防了，对啊，不用戴着面具了，是啊，所以你就忘记在神面前敬虔了。遇到自己心里不爽的时候，就对着你的太太大吼，对啊，吼过来，你的太太也不毫不客气的一个盘子飞过来射到你身上，是不是？反正家人嘛，对不对？对，错透错透，就是这些生活细节当中，我们是不是照神的心意去活？对，我们是不是照神的心意来讲话？不是任由我们的血气、刀子嘴豆腐心。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好像没有信神的人一样了。我的个性，你高举你的个性。你不知道要高举耶稣柔和谦卑的心呢、啊？你在高举你的个性啊，你在高举撒旦呢、啊？你不是高举耶稣了，你在高举撒旦，拼命讲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基督徒几十年的教，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你的个性当头，血气当头，永远都是像哥林多教会一样结党纷争那些小 baby，对。几十年的基督徒生活下来还是小 baby，对呀、啊，这些罪都是要被指出来的，要不然真的活在神面前，如果真的水，但对神认更糟糕，就是对神认真，对神认真，可是生活上面并没有去被蒙神的话来光照，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哈。越来越知道宽容，越来越知道要把自己的血气、自己的个性藏在主耶稣里头，对，死掉了，那个应该在死在主耶稣里头，老我死在主耶稣里头，对，然后没被光照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然后你又觉得你对耶和华神很认真，对，好了，就麻烦事就不断了，因为还没被修剪干净，然后。积累久了，就不是只是麻烦事而已了。这个病那个病，这个严重的事那个严重的事，神不可轻慢的，弟兄姐妹，对。所以这一些人啊。 在神的子民中间当首领的、当祭司的、当先知的，大家一样为了钱在过日子。然后呢，因为职业的缘故，却倚靠神。然后告诉大家：“哎呦，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我们是神的子民了，神跟我们同在，灾祸一定不会临到我们。”话也讲得挺满的，要展现信心嘛。然后呢，然后就发现麻烦事不断。然后呢，不止麻烦事不断，圣餐礼的时候，圣餐礼常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1章从23节读到29节，对不对？那我每个月我都要基本上背2次，对，平台上的领圣餐，然后我们自己实体聚会的领圣餐，其实基本上背2次，所以也挺熟的。第30节讲什么？29节，我们常常听到29节，第30节讲什么？哥林多前书11章30节讲什么？我把它读出来，我把它找出来，好好的读一下，我们大家来看啊。对，哥林多前书11章30节，一个字一个字来看吧。答案在这里，我把它页面分享出来，值得，值得花一点时间，值得让大家一起来思想，对，值得。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1章30节好，29节、30节连在一起，看容易读哈。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不是只是麻烦事而已。如果我们对神越尤其是越认真，你觉得你自己越认真，然后呢？可是却在生活举止，尤其是领圣餐，因为领圣餐是把平常的那些生活举止做一个总的回应啊。越认真的如果在自己的生活举止上面就越是不在意神的心意的话，所以你领圣餐是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变成吃喝自己罪了。然后呢，然后就中间就会有这些好些软弱的、患病的，然后死的也不少。神没祝福嘛？为什么没祝福？因为圣洁生活这一部分，神在管教着。那哥林多教会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教会一团乱，然后对呀，结党纷争，教会里面有淫乱，里面的棒读的，论断使徒的，那互相这是乱成一锅粥啊，用今天的话讲，乱成一锅粥。领圣餐的时候，大家也不等候，先到的他就先吃了，而且喝那个酒啊，就是圣餐的杯啊，因为是葡萄酒，喝到醉，荒唐。对，所以啊，保罗这边讲，在你们中间好些软弱的患病了，死的也不少。对，表面上对主认真。可是实际生活乱成一团，好的，好，我们回过头来再弥迦书，那刚好讲到这里嘛，那我就稍微。拉近一点跟弟兄姐妹的生活了。我不是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这样的问题的，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讲到这里的时候，刚好拿出来讲，对。好，所以这些神的子民当中的做领袖的，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对，既然在这个位置上面，神给你有这样的特别的带领，应该就是特权，神特别看重你，所以你在这个位置上。那你更是该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按着神的心意去活，对，跟这个位置相称，让生命跟你的侍奉的岗位是相称的，对。好，那我们回到经文本身了，这些人却倚靠耶和华说：“哦，耶和华不一定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哦。”所以来了，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因你们这些首领啊、官长啊、祭司啊、先知，因为你们这样的缘故啊，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荒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啥意思？锡安、耶路撒冷，他们地理位置，锡安就是属灵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一般的城市的名称啊，是一个地理位置。用锡安来称呼耶路撒冷，指的就是同一个城市，不同的名字，可是锡安。在圣经里面用锡安的时候，都是指的神的国的概念。在耶路撒冷这个地理位置里头，神要实现神的国，称这个地方是首都，叫锡安。所以锡安是代表属灵层面。文章提到锡安，讲属灵层面的耶路撒冷。好啦，所以锡安、耶路撒冷都在一个山巅上。把那个山巅最高的地方推平了，成为一个平台，然后城市建在这里，圣殿建在那里，所以它本来就应该比较高处的地方。好啦，那现在的锡安圣城变成什么呢？耕种像一块田，变为乱堆，像丛林的高处。原来从大卫。建都于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城应该是高度的城市化，到处都是建筑物。好，所以国家兴旺的时候，敌人不会入侵到耶路撒冷，不会入侵到大卫城，所以那一边是圣殿的所在，王宫的所在，应该城市里面到处都是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因为王住在这里，因为信仰中心在这里，结果呢，变成丛林的高处，变成乱堆，变成像荒郊野外一样，把它耕种一块成一块田，城市不见了，要么被丛林所覆盖了，荒废了，要么就变成那些。那个建筑物拆掉了以后，你现在搞拆迁，你就知道那一些旧的那些房舍啊、土块啊、那些水泥块，如果没有移走，乱堆乱在那里的时候，那个叫乱堆。更何况这个是战乱之下的产物，对，耶路撒冷会变成乱堆，是战乱之后的废墟啊。然后在这个废墟上长出后来的杂草，长出后来的那些爬藤啊、灌木啊，然后有一些大树居然也这样长，像丛林一般了。耶路撒冷有一天变成那样，然后锡安被耕种像一块田，原来是有富丽堂皇的大型建筑物的这样美好的大城市，结果变成一堆荒野，然后被犁开来变成田。为什么会这样子？你们的缘故，这些做官掌权的，神要求他们了、 这些是以色列子民是信神人的社会的做官掌权的，结果还是收受贿赂，还是为了金钱来办事。神职人员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是为了拿到更多的钱。那是为了这样的缘故，那宗教领袖们是政治上领袖，是带头的，是整个社会里面领导。老百姓的就都变成腐化到那种程度的时候，那这个整个国家会变成怎么样子？对，所以神说了，为了你们这样的缘故，神要离弃耶路撒冷啊，所以耶路撒冷就会变成这样。你不是说吗？耶路撒冷在我们中间灾祸并不临到吗？神说一定临到，而且是非常凄惨的临到，因为你们是这样。好的。我们这个第三章讲过去了哈，耶路撒冷因为领袖犯罪而沦亡，有没有疑问？好，没有的话，我们到这个四个重点当中的第二个哈，哎，盼望来了，弥赛亚要来了，弥赛亚的国要得建立哈，预言弥赛亚国要得建立。来，我们来读，我们先读四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来，谁来读啊？谢谢，是。
幕
末
后
后
的
的。
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来，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阿门。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可以看得到，荧幕上有这些笔记吗？有没有看得到吗？
看
可
得
以，
到，是，
可以哈。
对，
好，谢谢，那就怪了。对，因为我看不到，我反而看不到，啊。好，没关系，来。第四章哈，来，预言弥赛亚的国度必得建立。来，那我们开始看第一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你看到先知很巧妙的安排哈，前面提到了耶路撒冷会沦亡，而且是沦亡到非常凄惨的地步。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然后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一片荒凉啊，基本上已经变成雨林一样了哈。没有停在那，前面提到过了，这里面的章节是连在一起的，不是第三章就结束，然后才第四章开始，不是。语气段落是，可是文字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紧连着就是末后的日子。是的，因为官长、宗教领袖犯罪，而导致耶路撒冷会沦亡。可是，那末后弥赛亚的国度将要取而代之，所以所盼望的，真正该盼望的是弥赛亚的国度的实现。对，因为罪而责罚之后，却有一个盼望在那里，这是不断的。你学圣经，如果学时间久了，学多了，你就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对，神对神子子民的启示不，永远都不会只是停在一个责罚、论断罪而已。是的。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神是要审判人的罪，是没错。可是始终都有一个盼望在更后面，弥赛亚的国，那才是盼望。对，好，那是这样的概念在这里。所以第四章哈，对，到最后末后的日，最后的日子哈，对。那我们整本圣经你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再来哈，那个时候哈。耶和华的山必坚立啊，那耶和华殿的山呢、啊？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里啊！他就描述那个属灵的锡安山，对，是超过其他的诸山，高过其他的万里。然后呢，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老百姓，而且是万国万民万族，都要来耶路撒冷朝见神。万民都要归留在这山哈。其实，当以色列没有打仗的时候，已经。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景象的出现，万民归流耶路撒冷，游客，耶路撒冷的现实，那边城区当中有分一个区一个区不一样，犹太教区，回教徒有回教徒的区，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区，住在区里面的人，大家都统一的。做基督徒的生意啊，那很多外国的游客啊，基督徒游客去那一边啊，就走耶稣曾经走过的路啊，去耶路撒冷啊，对啊，万民归流，早就是这样的归流的状态。全世界的基督徒不管哪一个主义，哪一个国家，对啊，口袋里这个那个钱够的话，也很多都把它当做第一志愿了。对啊，我想说老了之后总要去一次耶路撒冷吧。然后大家就是想这样，然后那一边的回教徒也很聪明，犹太人很聪明啊。对啊，就卖这个基督徒的这些饰品啊。对，你去那边会买礼物嘛？买纪念品啊。所以他们就做那种生意卖你。对，很有趣啊，万民归流这山。当然了，那只是部分实现而已。对，有一天会真正的实现，不是只是一个圣殿山上面，还是一个那个清真寺在那里啊，而是真正的圣殿会盖起来啊。那个圣殿老实说不是基督徒的圣殿，那个圣殿是什么？是他们犹太教徒盖的。那盖出来为什么盖出来？对基督徒来说，那是跟啊，那那是铁上龙一家后书那个敌基督要坐在神的宝座上面的建筑物。换句话说，他是为了敌基督而盖的。用基督徒圣经的眼光来看，对，第三个圣殿是为了要实现那一句神的预言啊，敌基督要坐在神的宝座上，自称是神。为了这一句预言的应验，所以会有一个圣殿，而这个圣殿对于犹太教徒来说，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啊，神应许他们的圣殿。因为对基督徒来说，那不是真的事。真正的 圣殿是基督徒本身，我们就是神的殿了。基督降临在我们心中嘛，或你信了耶稣嘛，那是第一次来。耶稣第二次再来，就实质上会降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然后从东边进到圣殿。在那个时候，那一个坐宝座的敌基督算什么？所以这边讲到万民要归流这山，不是只是指物质的第三个圣殿盖好以后万民归流而已，真正指的是基督第二次再来降临在这地上，千禧年国宣告开始。那个时候，地上的千禧年国的首都依然在耶路撒冷，依然是锡安，不过是主耶稣基督跟基督徒实质掌王权的时候，千禧年国。千禧年国一样有万国万族，可是那个时候的万国万族，因为魔鬼撒旦都被捆绑在无底坑里面1000年，所以暂时没有罪恶的萦绕。那1000年是全世界太平的日子，是基督掌王权，基督徒跟基督一同掌王权的日子。在那个时候，万民都要归流这山那是真正的完全实现指的这个事情第二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锡安的山，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很形象，对不对？弥迦这个时候他体会到的那个万民要归流这山是非常形象的。许多国的民，有外邦人的，就是基督徒我们新约圣经来看来，这就是基督徒。许多国的民那一天实现的时候就是对许多国的民来，或者是应该这样讲。这许多国的民应该不是指我们现在这样的基督徒因为是千禧年国降临，我们已经是跟基督一同坐宝座上的状态在那个时候，许多国的民，因为没有魔鬼撒旦的搅扰，所以他们出生都认为自己是千禧年国的子民，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来到耶路撒冷朝圣，就是来寻求神。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然后呢，他们那个时候，就千禧年国的时候，那些许多国的民会因为基督的道，主必将他的道，这道就是基督的道，教训我们。所以千禧年国就一个宗教，就信耶稣这个宗教，因为耶稣实质上已经作王掌权了，用铁杖统管万国了。那当然，基督徒跟他一起统管万国，所以这些许多国的民来到这里，不应该叫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已经是死里复活、有新的身体的状态了，所以这些就纯粹是国民。千禧年国的国民，我自己个人意见，这个千禧年国的国民指的是还没有经历过这个死里复活身体的国民是这一些，还是用我们现在的这种肉身存在的国民，他们在那个时候会来到千禧年国的首都锡安来朝见基督，然后基督会把他的道教训他们，所以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我个人是这样看待的对，有疑问吗？
牧师这一段话就说不是指的千禧年，而是指的千禧年之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自己个人认为是完全实现，指的是千禧年国。部分实现，你可以把它联系到现在的基督徒去耶路撒冷做圣地旅游。
就几个层面，然后作为当时就是弥迦书，还有写这一卷书的时候，对百姓说的也是对，就是耶路撒冷当时的百姓说的，是吧？有这几层意思都含在里面呢。
那个末后的日子，就不是对当时候的百姓说他们会经历的，就是讲末后会经历的，只不
那
过，
这个幕后。对百姓来说，不是基督来的，就是就是，哦，不对，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是末后近了，是吧？
那个比弥迦之后700年。耶稣基督降世那一次，弥迦后面700年。
那是啊，那我们现在理解的幕后的就是这一段，就是耶稣来了，之后，就是他第二次来之前，对我们来说理解的就是幕后的日子，是
没
吧？
有没有没有，这边，因为他那个预言哈，是往后看，你说不上他到底是。确切的讲，耶稣第一次再来，还是耶稣第二次再来，还是对你确切的没有？它是一个是一个一连串的事件来组成。耶稣之所以第二次再来，因为他有第一次再来。这第一次再来的过程，他也在这里面。不过他在讲末后日子的，指的是未来要实现了，万民归流这山呐、啊。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万民并没有归流这山。所以他不是
对，
指耶稣第一次再来，那肯定只能指耶稣第二次再来。对，那万民归流这山，现在耶稣第二次还没有来，可是已经开始部分实现了，就是这些基督徒去圣地旅游。对，啊，那可是部分实现不是真正完全的实现，完全的实现那真的就是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那就千禧年过。对。
那就是归流这个山，那就是不是完全的实现。但是后边的第二节那一块，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那这一块是实现了，是吧？就是耶稣他已经就是耶稣的
没
道
有，
嘛，因为你
我不建议把它拆开来看，因为它是一个脉络的，一个脉络的，他在描述一个情况，对啊，他在描述那个情况，就是它有一个总的脉络，以那个总的脉络为主要的整体来看事情，所以它有一个大框架，那个大框架应该就是万民归流。那我们说，这件万民归流的完全终极的实现，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千禧年国。哦，所以到千禧年国的时候，在这个大框架当中，哦，这是万民归流的，刚好不是只是来旅游的，而是来这边要听主的道的。为什么要来？不是要圣地旅游，不是耶路撒冷的东西比较好吃，不是为了多照几张照片，我有圣地旅游过。而是来学神的道，为什么他讲嘛？互相中间讲，万民归了，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我们也要多行在他的路上啊。对，他是为了这个而来，所以我不建议把他这一段指的是那件事，这一段讲把它拆开来了，不是，它是一个框架，那个框架是一个完整框架，这样看。
好的，我知道了，明白了，谢谢牧师。
啊，不会。还有吗？好，没有的话，来第三节了。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那做审判宝座，那更不用讲千禧年国了，就越来越确定了哈。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啊，所以远方强盛的国都在这个基督的国的权柄之下，所以远方强盛的国必须由这个基督的国来施行审判。然后呢，他们就是这些远方强盛的国，他们要将把刀打成犁头， 把枪打成镰刀，就是武器变成是农具，武器不需要再用了，所以这是农具能够专心的出产。那你专心的出产，不用担心有打仗，那就全先天下太平的日子嘛。好，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那就是不再有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这些事情，还有风声。为什么可以做到？因为魔鬼撒旦不在这个世界了，被关押在无底坑了。所以这明显就指的全是前几年过的事情。第四节，人人都要坐在他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下，无人惊吓，安居乐业。所以前几年国是一个没征战，就是全然安居乐业的时代啊，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然后第五节，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啊，这一段呢是比较难理解的，啊，比较难理解的地方。他说：“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换句话来说，各个民族还有各个民族的己神，而我们不一样，神国的子民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是不是在千禧年国的时候，如果他框架就是框在千禧年国的？这些万民还有自己的宗教，拜自己的神。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对，或者是那个时候的万民，他各奉己神的名，那些己神都没得选的，变成了耶和华神。有没有万族万国？有。那他们各自的己神变成什么？都变成耶和华神，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奉己神的名而行？对，对，你不可能要求乌干达某个教会的诗班跟我们一样，对啊，唱都是唱这个传统诗歌，然后正儿八经、严严肃肃的在唱和声，然后他不准拍手，不准跳舞，不太可能哈、哦。各民族有各民族的他们诠释敬拜神的方法。他们人家击鼓跳舞，可能跟我们的击鼓跳舞这个节奏肯定不一样啊，对呀、啊，是不是这样的？同一位神，可是在文化上面是各自的文化诠释的己神，不知道，对，对，好吧，假设这个己神就是拜偶像的神。这些拜偶像的神如何万民归流之山呢？如果他们认为的神不是耶和华神的话，他们为何要归流这山，并且学主的道呢？难解啊！不过啊，因为到这种程度，想到这种程度，我自己个人会比较赞成。这个己神就是有那一天，万国万族把耶和华神当做己神，只不过在万国万族各自的文化底下，他们所诠释的己神。对，我举个例子来说，今天你在闽南啊。在福州、漳州那边的渔村的基督徒，他们的敬拜神，他们带着闽南口音的敬拜神，对啊，所唱的诗歌、所感受的感受，跟在云南那边的彝族、白彝族那一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所唱的那个赞美神的诗歌，跟河南这一边的弟兄姐妹用。河南口音唱的诗歌的敬拜神，他们的敬拜的场合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会个人认为，这就是45节里面是这种光景，对，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那个己神事实上还是耶和华神，我自己会这样想，所以才会是来到耶路撒冷。 来寻求主的道的教训。然后45节后半句啊，不对不起，4章5节的后半句，我们却永永远远的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这就是从以色列犹太人那个民族的角度来所称呼的那一位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对。当然，也许这样解挺牵强的，不过这是我小脑袋现在能够诠释的，能够在这段经文面面俱到的一个解方了。对，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我们还有12分钟。我们还是读过去吧。第6节到第9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召集被赶出的，和我说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呐，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号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阿门。
所以前面5节在铺设一个，这个是像一篇连续剧的完结篇，普遍我们观众都喜欢的完结篇是所有事情都是很圆满的大团圆的景象，这样。对，一个剧集的完结篇是所有事情都交代了，一切都变成美好的。虽然中间有很多风风雨雨，这个转折的，所以到最后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局哈。所以你可以说1到5节是一个完美的结局。所以6到9节呢，就是要成就这个千禧年国有好多事情要做的第一步。第一步呢，就是锡安山上有一位要做王的来，耶稣基督要来，头一件在这里。好，那我们来看哈细节哈，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去的，和我所惩治的。简单来说就是愚民。第7节，我必使瘸腿的为剩余之民，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然后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上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那我们有新约圣经的，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个招聚的过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人世间传道的过程嘛，然后他上十字架之前，跟比拉多说，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我生来就是为了吃，只不过我的国不在这地上，我的国在天上。”所以主耶稣很诚实的在讲这件事，他就是那一位，他就是那要在锡安上做王掌权治理。神的愚民百姓的那一位，所以这个愚民剩余之民，当然这有历史有阶段性的哈。一开始这个愚民是放在所罗巴伯神带领回到耶路撒冷的被掳之民，70年被掳归回的剩余之民。对，那瘸腿是啥意思啊？哦，瘸腿，这所罗巴伯那个时候没有医治瘸腿的事啊。 导师主耶稣来的哦，那个是完全实现大卫的子孙，不是只是所罗巴伯这种大卫的子孙，是真正的作王掌权的大卫的子孙来了。主耶稣来行医治，瞎眼看见，瘸腿行走，被囚的出监牢，有没有？神要聚集这些瘸腿的，被赶出去，我所惩治的。就被掳之民，那现在呢？归回，不只是所罗巴伯那一群，就是人归回而已，还包括了这些瘸腿的、瞎眼的，被鬼附的，所以这些人看起来是不可能解决的疑难杂症，不可能蒙医治的，结果因为耶稣基督来，所以这些都蒙医治了，所以原本是世界看不上的人。这世界看不上哦，你残疾人看不上，可是对耶稣来说，耶稣是行医治的那一位，完全的医治，指的你有一个死里复活的新身体，那个新的身体就不再有残缺的、完美的，不可能再带你犯罪，强壮的、荣耀的、必不朽坏的、不会死的那一个新的身体哈，对。还没有这个新的身体之前，我们都嘛是缺乏的，心灵里面或者身体上的。可是耶稣，他的权柄可以让他不用管这些，只要你信，只要你跟随神，所以有一天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直到永远。赶到远方的强盛的人就被招聚回来，各种身体上好像有缺残的、有缺陷的、心灵有缺陷的，你被耶稣找回来。耶稣要在这里，要这个新的锡安做王治理你，直到永远。所以这里面都是在讲这个这个千禧年国实际的实现当然它有个过程，耶稣基督要先降世，耶稣基督要先招聚好，他继续讲一下第八节了，这里有一点有意思的东西在背后哈。他说：“你这高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呐，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为什么是从前的权柄？因为大卫王朝啊。”以色列子民公认的，他们心目中唯一的正统的王朝就是大卫王朝。以前在锡安城，在耶路撒冷，在统治以色列国。从前这个权柄，就是大卫王朝的权柄，那配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对，大卫要建造圣殿，神不让他盖，说你儿子来盖，你儿子来盖，对。对，我要为你建立家室，对，你的后裔啊，那一个后裔，那一个后裔，要坐在你的宝座上直到永远，国权要永远属于他的。所罗门死了，所罗门盖的圣殿是啊，他带头盖的圣殿，可是他也死了，他没有到永远。大卫王朝的国权也没有到永远，中断了，因为中断了不代表不能接续啊。那接续上来的是真的就是永远不死的国权了，因为耶稣基督的国权永远不死嘛。哎，所以这个，那为什么讲羊群的高台、锡安的山呢？从前的权柄就是国权要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归于哪？归于锡安城的山，你是容易理解，因为锡安城就是属灵上面的讲法，讲耶路撒冷啊。哎，羊群的高台是啥意思啊？有意思的在这里，羊群的高台，对，国权会归到羊群的高台是高台，国权如何归到高台呢？你讲首都耶路撒冷、锡安山，我还可以了解那王权的所在。那羊群的高台是咋回事啊？这边牵涉到一个预言，主耶稣基督哪里降世的？我们大家知道，主耶稣降世在马槽，对不对？哪里的马槽？旅店的马槽吗？还是一种讲法， 哦，他们太穷了，他没地方住，米店没得住，跑去旁边的小山找到一个山洞，凹在那里面，凹他几个晚上。主耶稣哪边降世了？我觉得最合理的说法就是这个羊群的高台，伯利恒的旅店没地方了，他们去哪里？伯利恒之野地，伯利恒之野地是干嘛的？伯利恒在耶路撒冷城的附近那这等于是郊野耶路撒冷大城市外面的郊野，有个小镇叫伯利恒，那一块的野地事实上就是放牧的地方。那你要知道，放牧牧羊，那个羊养了要干嘛？要么就是要做羊皮，要么就是薅羊毛，要么就是让它怀孕，然后开始让它产奶，对不对？牛奶、玉米、羊奶，还有一个献祭的羔羊。所以伯利兹恒野地最大的客户是谁？牧羊那些羊出产后最大的客户啊，或谁会买他们？圣殿，因为献祭要大量的羊，老百姓来献祭要大量的羊，所以伯利恒之野地是最合适的地理位置，最方便他们放牧那一些献祭的羔羊。好啦，那一片大牧场。你总会担心有敌人攻过来吧？那一般人没有打仗，不要讲敌人，有野兽来吧？所以他们会有在这野地的高起来的小山巅，会盖一个高台，隔好远就一个高台，是瞭望台。那瞭望台做什么用？瞭望台就是让那个牧羊人之野地，那些牧羊人能够轮流在这个高台上面值班、值更啊，守夜，就看有没有危险来。值更的人、值班的人是不能睡觉，轮班的，所以他们在顾着他们的羊群的同时间呢，对，就在这个高台上过。那高台高起来嘛，是瞭望的，那高起来下面呢？这个高台下面就可以就搭一些房间因为高台是高的嘛，那建筑物搭起来就顺便那下面就可以遮风挡雨喽，所以那一边就很合适，让那些待产的母羊就在那个楼下那个高台的下面那一层。就可以让他们在那边，待产，然后生下来的小羊在那边乳养小羊，生病的羊呢，没办法够的体力在外面野外，它可以在那个高台底下有个藏身之处。你不要忘记，约瑟，拿撒勒人的约瑟是穷苦人家出身的牧羊野地的事情，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意外。所以，当他发现他跟他有身孕的妻子找不到地方了，怎么办？他马上想到了，就是这个在野地那些高台，他可以不用钱的，就在那边可以暂居几夜，因为那边就是设计。它的高台的设计就是给那些牧羊人他们看护那些待产的还有是有病的羊的地方嘛，所以他们那一边有这个马槽，那马槽这个字啊，不是我们中文想的那个这个槽里面放食物放水，所以他们可以在那边吃饭喝水哦，那牲口在吃饭喝水，不是那个。那个马槽事实上是什么？一个小栅栏的意思啊，羊圈啊，羊圈那个用栅栏围起来那种羊圈啊，那里面可能就放着这些麦秆啊，这些草啊，那个比较软，能够隔热啊，对，地气比较少上来，所以动物可以圈养在那个羊栏里面。耶稣 就好像那些赎罪的羔羊出生的地方一样，耶稣也降生在赎罪的羔羊出生的地方，所以才会有国权必归到你这个羊群的高台。耶稣降世在哪里？不知道哪一个啦，我们不知道，因为他那个以伯利恒的旷野不止一个，哦，蛮多的。就是这些野地里面的其中牧羊人用瞭望用的高台，这个下面那里，对，耶稣降生在其中一个那个地方。好，有疑问吗？
好吧，
啊，牧师你好。那
你好。
路加福音2章的11节，因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基督，就是主基督。那么这个他讲的是大卫的城里。
大卫的城里在哪里啊？
听到高明社歌，你们是哦？
二章的
那
十
出
一
来没
节，
就？
我知道。你觉得那个城就是城市的城，是不是？
我想那个城那肯定不是野地哦。
不是，那个城是城镇的意思，不是城市。为
也
什
不是城
么？
市，
怎么糊了？
因为
我把我灌的了，灌的我不方便。
大卫的他的祖籍地就是伯利恒，伯利恒是小镇。不是个城市啊，那个故事的由来在哪里？在路德记啊，拿尔米他的家乡，那都是充满麦地啊，那个还有放牧的野地的地方，对，所以伯利恒是小镇，即使到今天你看到伯利恒有现代化的哈，也只是一个小镇小城而已啊，对。今天伯利恒不属于以色列，今天伯利恒好像属于约旦，是约旦，所以你今天要圣地旅游要去伯利恒的话，还要越过国界去到约旦去伯利恒城里面，所以他那个城你不能把它了解是大城市，大卫城你不能把它了解成哦，大卫作王掌权的，他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角盖了一圈的王宫，里面是一个大卫城，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是指的是大卫的祖籍地那个城镇，所以大卫城是城镇的意思，那城镇的话。就不是只是市中心哦，都是那个市中心里面高楼大厦那种，城墙围起来的，不是啦，那就是那个城镇，也就是那城镇的郊野，也算是那个伯利恒城了。对，回答你了吗？
好了好了，谢谢。
好的，我们时间到了，那我们先祷告，然后。我们对弟兄姐妹在接下来有疑问有分享，好，我们来看看哈。好，我们可不可以请这个韩翠红姐妹带领我们结束祷告啊，韩姐妹。
哎，在，感谢主。坐在高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在这里感谢和赞美你。谢谢在上午的时光当中的时候，有你圣灵的带领，使你儿女们在这平台当中得以学习你的话语。借着弥迦的书得以讲解在预言当中的时候，以色列人被。被归的预言当中，使我们呢看到，在预言当中也看到弥赛亚怎样降临在这个锡安山上。主啊，神呢就为那日子，就求你在这时代当中预备我们的心，进入在你耶稣基督的里边，也求你祝福你的仆人，在这劳苦当中的时候，你的圣灵恩高而降临在他的身上。借着他的口，把你的真道得以传递，使你儿女们进入在你的里面，也祝福今天来聚会的每一位肢体，在学习当中的时候，更加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在旧约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你借着先知手在这里所预言的，都要得以成就。这样，我们在圣灵的人。 引导当中得以忍耐等候耶稣基督的二次的来临。我们实在感谢和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归于全能的上帝。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
谢谢韩姐妹。